每一个菩萨个个都说我自己是过去怎么修行成功的，就是各说本源。除了本源共同的，都是由于念佛得到的。大家看看啊，来会的这么多的菩萨，每个人说你怎么得到的？念佛得到的。所以跟你说啊，要是越是殊胜的事儿，你人家越不容易信啊，就是说。这也就是每个人的善根、智慧、福报都很多方面的问题啊。你看这一些这么多菩萨，每一个人都因为念佛而得。若佛告阿难，这还是观佛三昧经，如今善持，告诉阿诸菩萨，你好好的奉持，好好的记住圣无王事，不要忘掉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那诸佛阿难呢？他现在不光是净土宗的经典说这个念佛呀，大家要知道是千经万论共知啊。再说皆说如是念佛三昧啊，这是过去是这么说，现在这么说，未来还是这么说，那都是说这个念佛三昧啊。我与十方诸佛，释迦牟尼佛就说他自己，那十方的佛，以及将来贤劫就一千佛，我们这个劫称为贤劫啊，咱们这地球还是很不错呀、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当然不止一个地球，我们在其中啊，都是有千佛出世，被称为贤劫啊。贤劫千佛，从出发性，每个出发性起，皆因念佛三昧力故，得一切种子啊。都是因为念佛三昧力而得到一切种子而成佛呀。你看这就是这个，这是这些话啊啊！我现在这些话我们往往要自个儿去阅藏啊，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忽略，现在比较集中在这个这里头啊啊，只要我们能记得啊，将来这个总会，它总会在大家心里头要放光的。这些事实啊，这些啊，都是如此嘛。所以这样的话，我坚信一切都是如此。所以法藏比丘也是这样啊，他也一佛念佛呀，是不是？就是说，就把这个啊，但乐意念过去诸佛呀，意念他们所修的善根呐、啊，意念诸佛的功德，意念佛德，我们感恩图报啊。啊，是我们也要跟佛学，要追佛学佛所啊所行，要正佛之所证啊，这叫做义佛嘛。那么佛的这个所修的善根，佛的善根之中以念佛是修善中王嘛，这个善根最殊胜嘛。那么我们现在要跟佛要齐等的话，我们也应当学佛，也要持名念佛吧。名字有万德，总摄一切善根啊。所以这个名字里头既然总说了一切善根，所以就念名字的时候也就是意念了一切佛的功德了，一切佛的功德就在这一个名号里头了。这个安乐集是道座、这个安乐集在中国曾经一度没有了，流传到外国，咱们国内没有了，所以称为义书，这个人字旁一个师字，义书有多少种，连那个窥基的注解，那个注的一块都丢了。团栾的这往生论注，共有十多部经，现在又回来了。这就是我们比那个明朝那时候那些个大德有殊胜之处。这个道座他讲，他说或有三昧，但能除贪了。这个三昧只能除贪心，不能除憎恨跟愚痴。那或有三昧能除真，或有三昧能除痴，这不能除别的。或有三昧能除现在账，你现在的账给你除了，不能除过去的账啊，未来的账除不了啊。若能修念佛三昧呢，那么就是说，不管是什么贪嗔痴，不管是现在、过去、未来，一切的账，一切的账，当然贪嗔痴都在，都能除，都除得掉。所以我们现在之所以困难者，就是这个障是障碍啊。 啊，它障碍着你这个不能好好修，障碍着你不能理解，障碍着你要起退心，这个障是可怕呀。那要排除这些障啊，就是要常修念佛三昧呀。啊，所以这个八藏比丘就以这个为主，一开头以这个为主啊啊。没有这个他这些就内中没有这些烦恼愚痴啊，这个外面也不多说真相未说法，就乐意念诸佛啊，行极静行啊，所行的是极静之行，极静之行是无余涅槃，叫做极静。阿罗汉的涅槃是有余涅槃，他只是除了这个分段生死跟咱们人类动物这种生死没有了，还有变异生死啊，这个五四十四十一个位次，初住二住到十住，然后十行十相十地，这四十还有等觉四十一地，这每一地和每一地之间也等于一个生死。所以初地菩萨不知二地菩萨举足下足之处，这佛法很深呐。那初地菩萨对二地菩萨从哪儿举足哪儿下足他都不知道，所以因此说是一个生死啊，啊，它有这个变异生死，所以涅槃是有余涅槃，不是无余涅槃，极静就是无余涅槃啊。那么现在所说行极静行，就是入了是这个是入了这个大菩萨的无余涅槃之行啊，远离虚妄，就远远的离开了虚妄啊。啊，虚妄两个字很坏啊！啊，不实就是虚，违反了真就是妄，啊，虚假不实叫做虚妄。圆觉经说：“虚伪虚妄佛心多诸巧见。”这个虚佛的这种心呐、啊，还有多种巧见的、啊，好多好多心眼儿啊，好多好多招啊，好多策略。不能成就圆觉方便，这样的人不能成就圆觉啊。涅槃经这句话就深刻了，一切恶事虚妄为本啊。所以我们经中讲三个真实啊，所贵的是真实啊，所记的是虚妄，虚假说瞎话啊，狂妄都是妄。那一切的这个恶事是以这个虚妄作为他的本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看看咱们这个华藏比丘，他处处，所以他的这个都是用在刀刃上啊，他的积功累德也是给我们做榜样啊，远离虚妄啊，这是止恶，他这是万恶之本。现在还有人，他虽然出了家，我有这么一个，他还在是过去的习气，他是这个做买卖，他还是这个商，他有人做买卖的人，他有时候就必天经地义的说些假话，他就不觉得还这个习气还带着，不知道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啊。所以不说法藏菩萨所住的是真实慧，所行的是清净行，远离这一切虚妄。依真谛门直种德本啊，谛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啊，真实不虚，不管世间出世间，这个道理是决定不虚妄的，叫做谛。这个二谛啊，我们常常说的二谛，二谛就是真谛、俗这跟俗谛啊。这个有，这个东西有是什么？在凡夫来说，凡经来说是真实的，那都有吗？这不真实的吗？这个有在凡情凡世间来看是真实的，空在圣道是真实的，本来无一物，空无一物，你这个虚妄的东西把它造成了这个障碍了。所以入这个稍微清净一点，你就会看见房子床铺自己身体都没有了。有的人又错误了，以为是这就是很高了，其实非常浅，非常浅，是未到地的定，还欲界定的啊，那已经他就可以感觉到一些空。 这个在圣境中那就本来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幻象，那这两个都是实啊。你说有四谛四间认为是实，说空圣谛认为是空，所以这个顺凡俗的法称为俗谛世谛，智慧所见的涅槃极境这种真实的理叫做真谛。这个知足论他说佛法有二谛，一者世谛，二者第一谛，为世谛故。因为世谛就说有众生啊，那这个有众生，这就是顺于世谛来说，说有啊。那个第一义谛说众生无所有啊，所以《金刚经》说我这灭度这么多的众生，这是世谛，而十一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就是第一义谛啊，这就是这正谛。一真谛门就是一这个啊圣义之门呐 啊门呢，能够通入道，推入涅槃，会称之为门啊，就是依照这个第一义谛的这个门啊，来直是种植培植培植种德的根本啊。这个《金刚经》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就是真谛门呐、啊，无所有，没有四相啊。直种德本就是修一切善法啊。说这个《金刚经》这么一解释，这两段就好懂了，是吧？一真谛门，直种德本，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是真谛门呐、啊。但是不是这一无了你就无下去了，而是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就是直种德本。说整个佛教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这不落在两边呢 啊不落在这个世俗的所谓有和空这两边呢、啊。这个德本啊，这德的根本啊，那么这个我刚才都说一切佛都是因为念佛而成就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我们在净土中啊，当然念弥陀阿弥陀了，这个名字中体就具有万德，体又召唤了万德都来了啊，所以成为德本啊。在教行信证里头说，德本者就是如来德号啊，此德号者一生称念，这个德号你只要念一句你就智德成满，智登峰造极的这些德就是成就了，就圆满了，众祸皆转，所以一切祸都转，本来是空嘛，一妄。弥陀圣号是十方三世佛号之本啊，所以密宗还有这个话，千佛万佛不离阿弥陀佛，所以成为德本了。刚才不说过吗？那么释迦牟尼佛十方诸释迦牟尼和十方诸佛诸八经啊，都是因为念佛三昧才得一切种子嘛，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德本嘛啊。知种德本底下还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呢就是说菩萨，刚才我们说是念佛号了，另一种解释就是说菩萨这个从万德都去修都圆满，这个是知种德本。这个刚才另一种就刚才说德本就是佛的名号，是持名念佛，这两个没有矛盾啊，因为就用说是去修万德去，而菩萨在因中在修万德之中也没离开念佛，所以这个就互含互摄了啊。而你这个念佛嘛，你就说这个万德都在里头了嘛，所以去广修万德嘛，你就在这个念佛之中也就圆融了，所以这两个看着好像是两回事，实际可以圆融的。这就是一真谛门之众德本呐 啊主要的就是这个《金刚经》这句解释是很清楚，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有的人知道修善法，不知道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里就起了很多烦恼，很多计较。过去广济寺有两个大居士，很有钱，就是要争 啊，我的供养赛过你，你都要赛过我。我要是给庙里头修了一个，都种了多少多少番庄，这大道场不挂我的，他就是要生气。那个他，你说你这个绣的很好，我就再请人再绣，比你这个更好。我要盖过你一下，我要盖用我的，所以庙里就很苦恼。这今天用他的，明天用他的，交换，这个都是拙将。这个功德就很小了。那无我无人无众，让你修一切善法，不是不修，修一切善法要这无我无人，不是跟人争胜，我要抢第一啊。这有些法师在国外也是这样，他们互相攻击，攻击有很多佛教徒，他说我们佛教徒来这么着，我们不信佛了，这都是在修善法之中有我有人的 啊，所以都不究竟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我修一切善法，不计众苦，少欲知足，这一切苦都不计较了。这个有二苦、三苦、八苦等等啊，这个我们就都说熟悉了啊，苦不等。啊，这一切都不计较啊！弥陀是众生是诸苦中嘛，如是愿心与不退嘛，那不计较这些苦啊。少欲就是不多求啊，知足就是虽然少，我也不恼恨呐 啊。这个《离教经》说的很好啊，少欲之人，则无产去求人意。他根本不多求，他就用不着去逢人逢宴逢迎人养人鼻息，去奉承去阿谀，也不会为这个诸根所牵引，为这个舌根想吃好东西我什么什么，那就多欲了。他身份少欲嘛，他吃菜根香就咬咬菜根就可以。行少欲者，心则坦然呐 啊。现在这个。咱们这出家人都是要坐进口的汽车，国内国外都是这样。这个，其实他并不坦然呐、那这个他都是啊有所忧畏啊。现在这个真正少欲的是一种无所忧畏，处事有余，常务不足。遇见一些事，他是都是觉得有余，没有觉得这缺少什么。所以有少欲者，则有涅槃的。这个话就分两种。所以要开始要证涅槃，你得从少有少欲才有涅槃呢。你自个儿的这种欲望很多，所要求世间，所以首先要一个出离的心呢。少欲才有涅槃呢，是没有少欲啊。那如等比丘若欲脱离苦恼，当观知足。这个少欲知足用涅槃经这来解释，这挺合适啊。你们比丘啊，要脱离苦恼，要常常观这个知足的这个法呀。知足这个法就是富落安稳之处啊，知足就是富，就是快乐，就是安稳呐 啊。那知足之人虽卧地上，在地下睡觉，他还觉得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你搁到天堂，他还不称意呢。不知足者，虽富而贫呐、不知足的人虽然富足还是穷，他还觉得不够，还有比他更阔的。知足之人虽贫而富，说言子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吃也吃不饱，坐在地下，驱红而饿，枕头也没有，就这么就睡觉，乐在其中矣啊！所以我们的孔子这个道，所以我们这能够接受佛法。就是孔子、老子这些功德，这他们的一件成绩啊！少欲知足啊，专求白法，白法这是清净的法啊！我这不多解释了，专求善法、白法、清净之法，惠利群生啊，来让众生，我们说不获这个惠于众生，真实之力啊！这一切都是为了惠利众生啊！志愿无倦啊，比如这个普贤行愿品啊，这些大愿啊，都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于意业，无有疲厌的、志愿愿就是疲厌之意啊，没有疲厌的 这在苦中他还不疲厌的，后头那当然就不疲不愿无有疲厌的志愿忍力成就，这个忍成为力量啊。这个法术师解释，人有三种，一种是安苦人呐、与世间所为缘的事儿啊， 他都能忍能受啊。而且他不饶于人呐、而别人对于自己老伤害自己啊，我也能忍受啊。三是法思为人，对于法不分别，这个人就是在法上的事情了啊。我这三种人都成就成为人力成就。这个慧素讲的更详细，讲了十人啊。十人的这个一是内人啊，虽然饿啊苦啊什么身疼啊都忍受。外人，你这个骂他打他，或者你或侮辱他的这个亲属，或者他的师父阿扎尼也等等，或者佛人毁佛骂佛等等，他都不生憎恨心啊，这是外人。这个对于佛说的这个微妙之意等等的啊，他不惊不怖啊，而且很坚决，我若不解这个经，我若不知道这个法，我绝不得菩提。那么勤求啊，在其这个来资讯来读诵，这个叫做法人。第四叫随佛教人啊，他一起正恨心的时候就思维，我起正恨心，我这身体从哪来的，这种种的做了这个思维，或者思维的不可得，不可得，他也就不憎恨了。第四叫无方所忍，有的是白天我夜里不能忍，有的夜里是白天不能忍，或者对于这一方面能忍，对于那一方面不能忍，这个就不管你是知善知识不是善知识，你是什么，一切是一切住，对一切都能生忍，就无方所忍。第六就是处处忍啊，这个有人呐、这是对于父母啊妻子啊这有关系的啊，这个当真是这个生忍，对于其他就不行了，菩萨人就一切都圣人啊，处处人。第七啊，不是有所谓啊，有的是为了什么而忍啊，我为了我要求个什么啊，我为了或者甚至说我为你求法，我就是跟大家忍受一切的你给我的折磨，这都是有所谓啊，一切无所谓而忍啊。这个有所谓，你知道这里头真的就有虚假呀、虚假是一切恶事之本呐、所以说直率直心是道场，这个很学佛这个很要紧的。他其实不明白一个事儿，你这个虚假可以瞒人，可以骗人，骗人是完全可以骗，甚至死后跟立传的还是好的。但是如来虚实虚见，再有阎王老子你骗不了，那不中用啊。还有是不比恼人啊，这个是必须得烦恼不起我能忍，真正的打上来了骂上来了我还能忍，这就是不比恼人。比恼不是的，这个悲心人啊，你做了像你是高级，你是这个不说你是方丈，或者是你是这个地方的长官，你的下属看不起你骂你，你生气了，这个就不行。悲心人，我虽然是个高位，低的人来对我不恭敬，我不生振奋。第十就是菩萨誓愿人，就是说我曾经在佛前做发过狮子口，发过誓愿，我要成佛，我要去度众生。那么我是要去度众生的，那么现在我去跟他生气，不违背本事吗？我要去恼害他，我要去报复啊，这是誓愿人，因为我有誓愿要度众生啊，所以这个是具足啊这种忍，而且形成了力量，忍力成就，皆能忍。于诸有情常怀慈人呐 慈悲啊能忍这一切啊，和言耐语，和言就是柔和的这言容啊。因为这个里头没有这个染污啊，没有妄啊，颜就是颜色长和呀、和蔼啊。爱语是四舍法之一，我们要舍受众生啊，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啊，我们是善言委婉的来劝喻相告啊，所以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来劝他，策进就在我们说足进。帮他啊，帮他来开国之见悟国之见的啊，恭敬三宝奉事师长啊，这是根本的、不管你说这个在家人，有的在家人说我只恭敬二宝，真有这样的人， 他僧宝我不恭敬，那这个这和尚的我不可敬，不行，这不行，那你这个你这不这么说话不行的，不如法的，呵呵啊，那就得要恭敬三宝啊，嗯、啊，正是师长啊，正是师长也包括孝顺父母啊，啊，所以这一切法啊，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呐、啊，没有一点虚假谄啊，这个这个恭维人呐、啊、奉承啊这种心都没有啊啊。所以文摩经直经是道场啊啊，这个少公注解这句话，直经是道场，他说这个心是万行的根本呐、啊，你这个直直无谄呐、啊，很直率，没有谄，没有虚假谄媚，这个是万行的根本呐、啊。所以跟刚才那个虚伪是万恶的本，这哈直直无谄。是万行之本，这个对比这都很重要啊，我们都应该从这里头这很好的来学啊，我们要学佛吧，我们不是这像写篇论文当个佛学家什么什么的、啊、要真正作为人天师啊，当为人天师啊，做人的导师啊，作为人的导师，你就要做人的规范呐、啊，那这要有实际行动啊！你得这个，这个是这才是大丈夫式。底下就庄严重行规范具足啊啊！所以一切的行都是庄严，以福智而言其行啊啊！所以一切行动都包括了福，包括了智啊。规范，规是规则，范是模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要作为规范，要具足这个规范啊。观法如画啊，一切皆是，一切万法都是幻化嘛。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幻就是幻化嘛。观这个字儿。啊，我们常说做观，密宗说观想，观字是个很深入的字儿，观自在菩萨，那就是这个观字，啊，观就是智慧的一个另外的名字，啊，粗思明觉，这就是见闻觉知那个觉，不是觉悟那个觉，粗的思想叫做觉，我觉得了，我觉知了。在你思想里范围里头的这是粗，细思叫做观，啊，这个观和想也是这样，那么是你的有心的叫做想，这个理念无心的才叫做观呐、啊，啊，这一般观不大容易达得到啊，所以这个他天台的三尺三观空假中三谛啊，这个三观空观假观中观。啊，那这些观都是一种很细很深的观照啊，观和照这都是高的，想那就是粗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也知道五蕴皆空而不能度一切苦厄呢？因为你是想，你现在所理解的都在想这个范畴里头，你这想明白了，但五蕴皆空，你不是观，照见不是照见五蕴皆空，观和照，观照嘛，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了，这分别就是如此，所以这个观法如画呀，这个观字啊就是。三昧常寂啊，这个三昧就是正定，常寂就是这个离开生灭之相叫做常，离开烦恼之相叫做寂。在做这个三昧之中啊，做这个正定，他这个离开了生灭，没有烦恼的，这称为常寂啊，三昧常寂。啊，观法
这共化三昧常寂，善护口业啊。
那么三业之中，
我们就是意业、口业。反正现在首先说口业，那么这个口业还是很容易犯的 因为助于这个长期的镇定，这个了他的根源所以这个在意业方面说嘛，他就是清净污染了，非常的可以接起来了啊，清净污染了。同时还是很善于护持自个儿的口业三思口业是如何呢？就是不积他过，不去讥笑别人的过失那么刚才说了，一切皆成佛，一切是究竟坚固，坚固也就应该是不但是不积，也就不见他人的过失但是也不等于是糊涂一个人好，一个人坏，我一点我也不知道。就这些地方有两句话很合适：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所以善于分别而在第一义体上没有动。第一义而不动，可是我还是善能分别诸法相。所以总之都不是落在哪一边上。这才是中道，善护身业，不吃律仪，律仪就是戒律。我们的三居戒根本律仪戒，戒是根本的于是这种情形之下，这种种功德，这样的行持邪业，所有国城聚落珍宝，这一切也都无所着。这一切都可以拿来布施而且是这个自己这个拿来玩，而且自个儿也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这个六度这个来教化众生，所以这个财法二施，一切连城池聚落珍宝的一切一切都可以给人，而且也把这个六自个儿布施，也会叫众生布施，而且不但是这个一度这个持戒的六度忍辱精进的禅定般若这个一切一切的，就让大家来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这就说是这个法藏比丘有这么殊胜功德助于无上真正之道，就是真实的无上，就是没有再能过的就是让这一切众生都能到涅槃彼岸，正到大涅槃，这才是真正的无上真正之道。那么由成如是诸善根故，由于成就了这样的善根，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请问是福慧双修，福慧双修所得到这个果实，也就福慧双缘所以无量宝藏自然发应，这就是福报这个弥勒是大徒他就慈他来成佛的时候，人的寿命也长，身体也大，地球上的这个物产也丰富，福报他就是或者做长者或者是做居士这个居士过去也是很高的，不但很容易的，不像现在一个佛教徒可成居士，豪姓、大姓、尊贵，刹利是贵族或者是国王，转轮圣地那管四天下。或者这欲界天的天王乃至梵天的天王这不管是做什么，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的生生世世，于诸佛所都是尊重供养，没有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所以从住真实会开始一直到这里都是做种种功德，那么这样身口就常出无量妙香但是这个身体放香，嘴里也放出妙的香，犹如旃檀优婆罗花这个样子，而这个香能熏到无量世界它虽然呢随在什么地方，生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说有时候长者色力种种的天上都是色相端严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而且有八十种好这个事情就比相深入一步
为八十随行好。这个虽然这个法界次第说相好都是色法啊，都是来庄严显发这个佛身，但是相是总的好就有分别，有相没有好就不圆满。这个轮王地是梵这个梵天这个欲界天，这一切他们也有三十二相，他转轮圣王有三十二相，那他就是佛了，那到怎么？但是他没有好啊，因为他这个没有好，他的相就不微妙。这个而且这个大智度论说相粗而好气，相是很粗，大家理解，好就很微细。众生能见着佛，只能见着相，只能见着三十二相。我看这样是见着白毫妄相都不容易啊，好则难见啊，因为众生眼观察不到这么微细啊。你看看，要说是苍蝇带细菌，你非有没有显微镜，你就看不见了。一看吓一跳，哎呀，苍蝇腿这么脏了，眼力有局限性啊，所以只能见佛，只能见相，不能见好，好非常微细啊。又这个相者是愚人共得，就是别的也可以得，好者就可能有功德，可能不功德，所以要说相，另外要说好。如此可见，相是粗的，好啊，就是细的，不是不共的，是微妙难见的啊。那么法藏菩萨在因地之中，他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具足啊。而且手中常出无尽之宝，这手里头，所以到了后头的事情就好办了。所以下来我们老师说，你们这修行修到这个，把这个火车头搬到轨道上，那火车头没有上轨道，那么沉，那个那怎么办呢？动一动，转一转，笨极了。火车头上了轨道，一个车，这个车子都上了轨道之后，那么这一个火车头拉上多少车，怎么走，前进后退都容易。那在底下多少人拿撬棍拿什么什么的，或者都难动一动啊，就是什么呀，上轨道。你看他这做布施就容易了，他出无量什么庄严之物供养之具都来利落有情了。所以我们要是真正上品上升，你当时就可以分身到无量尘刹去度无量众生，都是这么度啊。就不是像现在啊，我们这个这么苦了啊。文魔接近这个保守妙辈菩萨，他们手中都出无量的珍宝啊。这个鸠摩罗什解释啊，他因为施布施的这个报，若老行布施，所以就出无量的宝，跟河流一样，像五个河的水在流一样，那么多流出来，所以成为妙辈啊。所以这都是实地菩萨的境界。所以法藏当时发愿的时候，地上菩萨啊，实际这种大师弟，由于制度成果，这关键在这儿啊，他这个制度不这个般若度成就了，所以这一切这种布施持戒他都就圆满了啊，这随意无碍啊啊。所以这一切宝都是上供下施，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所以这里头也显了一点华严的境界，在一个手里头能出这么多宝，像五个河水流逝那么多的宝，无穷无尽。也就是说，小里头有多，一里头有多，小里头有大，华严的事实无碍境界啊。这个如是因缘，就因为以上种种的因缘，这一种积功累德，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所以得到的果实让无量众生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这里头我们也看到发心的重要啊，种种佛的自觉、佛的觉察、佛的布施、佛的救度，如何如何，最后就让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一个大事因缘，所以出发心时变成正觉。说两分钟的话啊。
这个这的经里的啊，本来想下一次把这两个讲完就圆满第二卷，这就等到开春再说了啊。这个就说这个里头啊，大事是个大事因缘，这个弥陀的啊，这种的行愿啊，我们是都从他的这个出家啊，这一学期从他的出家到发愿，发现五劫的时间来成就这48愿，48愿成就以后啊，有多劫的苦修啊，所以下面就是成果了啊，一切都成就了，都圆满了啊，那等我们下次再讲。那么这个学期我们就到这儿啊，那个下第二节再见啊，好的。时间很宝贵，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典第九品圆满成就。那这一品正是过去我们三个学期所讲的这个弥陀在因地中种种发心种种修行的果实，所以以前所讲的都是因，那现在开始这果实，这个很自然啊，从这儿开始就是圆满成就了。这个时候佛告阿难呐，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发菩萨心呐、啊，行菩萨道啊，积功累德，这个广积种种功德，积累了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是无量无边的，于一切法而得自在。一切法都自在了，那这句话这个意思很深呐、啊。佛曾经这样说过呀：“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我是法王啊，这法中没有再超过我的了。说这个法王的这个特殊是在什么地方呢？就于法自在啊。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这个赞叹法藏比丘啊一个从极崇高的一个赞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法藏比丘就跟释迦牟尼佛平等了嘛。一切法而得自在，自在就是无碍，
这一切都圆融无碍了。你有爱就不自在了。我们是很说今天你不自在哪有点病啊，你自在无碍，一切都无碍了。那一切都无碍了，也就是说一切都圆满成就了，是不是啊？这个都融通无碍了才能说是自在。这个是啊，这个瑜伽的自在的一个粗浅的解说了。我们都读心经，心经观自在菩萨啊，是关于两个名号，一个观世音，一个观自在啊。这个自在有很深密的意思，自就是自信，自心，那观自在就是了了见心，了了见性啊。要在任何情形之下，自心自净了了现前，不为一切所爱，所以一切法而得自在。现在一些修行人就是好的啊，在用功的时候，在看语录的时候，偶尔也能想到啊，自性自性，但是一转眼就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被这个烦恼事法牵着鼻子啊，围着茅坑坑转圈，不自在。那么观自在，了了见心，了了见性，这就是甚深般若，那最彻底的般若，所以能照破五蕴，能度一切苦厄啊。那么一破度一切苦厄，你就自在无碍了。所以这么看来，是以自在为因呐、啊，你能了了见性，了了见性是为因呐、啊，而得的果呢，你还是在这个自信自信朗朗长照上，才落在和因果同时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这个佛法上啊，我们这个往往啊一句两句。都有很深的秘密，不是其他的任何的哲学、宗教、科学所能比的。底下说了，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谁都懂，其实谁都不懂，很少有人真懂，他不承认，他说这个是不那个很讲吗？不可思议吗？你不可思不可议，你想不到，你也说不到，那就是这。要请他讲吗？他是这么讲，他也会说。但是他的实际思想，这跟这也是背离的。往往他就觉得他能知了。非语言分别所能知啊，分别，那第六识就是分别识，就是这分别一切。那大平法、大平等法中，你一定见是、见非、见邪、见正的种种的分别啊。你这个分别识，你都能够了解。法藏比丘所能达到的境界啊，他的一切玩能自在是个什么境界，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是宣说不了啊。那这除了文字上做些解释，这个是不是语言所能说明的，
也不是你的分别识所能了解的。所以很多人这个研究一点佛学啊，便自个儿要跟释迦牟尼佛看齐，自个儿有自个儿的意思，这个妄加揣测，这个对的，那个不对的，这个就是真的，那个就是假的。所以他对于这句话他没有懂，非语言分别是可能知，这个跟法华的一句话，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不是你在那儿思用你的思想，你在那儿去分别，你在那儿去讲去思维所能理解的。所以我们读经那个读开经记这最后一句愿解如来真实义，你现在你解不了啊。所以祈祷啊，祈祷我愿意解啊，祈祷佛力加倍让我能解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自己以为这样一来呢，就要出毛病了，就这个就会这个很多谬论、邪说、放毒不是，你没有一念。你怎么能解啊？这妄想之中，那底下都有，我们回头再说。不是在你这个妄心所能理解的。但是现在，大家说我现在还是在妄心呢。你现在就是先从你这个妄心能够理解多少，老老实实的从佛经去理解，理解来理解去，你是如果真实的，你就总会就趋近，或者有一天真是出桌碰撞，学教的时候大开眼界。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境界。可是这个不是这个顿法了。这个建修之中研究之中，但是有一天他的教下也如此大开眼界。到这就不一样了。就不同于。不是思量分别了，所以大家要知道，思量分别是不能解啊。现在你不思量分别也不能解，那你顽固没有办法。那么现在你就是苦心去学啊。有一天呢，我说幸亏有净土法门啊，就说你不能解也不要紧，就依教奉行啊。所以大乘佛法，你要先悟后修啊。不悟就可以修的，那就只是有净土法门了，还有密宗啊。就开始修起来修法界观呐、你这法界唯识观呐、等等等等的你凡夫的心不修修不起来的。这个再引这个法华来做证明诸佛随意说法，随着众生根器演说，他真实的意趣，它是真实佛的本意，是很难解啊。为什么呢？这个我是释迦牟尼说的，我这个释迦牟尼啊，以这个无数的方便，以种种因缘，由于种种因缘不同啊，所以来的这个听法的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我这个我用这个譬喻言辞来演说诸法就是说是我这个只能够用譬喻来说法而这个法本身不是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它就从这儿出来的以方便来演说而这个不是在这个思量分别的这个境界之中能真实理解的唯有诸佛才能知道，所以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啊。经的意思，这为什么呢？底下就说佛之初心一事，就为一个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之初见。佛是要大家能够悟入佛的之见，但是现在众生那是众生的之见， 所以就是要慈悲喜舍，是啊，慈悲喜舍，你要舍掉你的执见啊。所以很多人他是抱住他自个儿的执见不放，根据自个儿这个执见来批判接受佛教。这允劫不但说精通不能懂，这允劫也不能懂，你得舍掉你的成见。所以舍身容易舍见难呐、啊，要是慈悲喜舍，第四个字是舍字啊。你得把你这个凡夫的知见变成了佛的知见，就成佛了吧。所以这个就是说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法刚比丘啊，众生在情见之中，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妄想分别，你在妄想之中，你本身就是妄，就是错的啊。所以这个佛虽然种种的比喻跟你说，但众生对于佛的知见如聋如盲，不但是众生，连阿罗汉都如聋如盲嘛。啊，所以到了法华最后，这些阿罗汉水平提高了，听懂了，就痛哭流涕，如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啊？跟了佛几十年呐、啊，在一法之中，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如聋如盲啊，他这个没有这个进入佛的知见。啊，这圆觉经说的很好啊，这是我们要得的圆觉嘛，圆满的觉嘛，圆觉也就是这个真如实相的名称啊。是不是你出轮回而变圆觉？你没有出轮回，你真生死之中，你的心就是生灭心呐、啊。生灭心这个妄念妄想是相续不断的，前一念灭，后一念生，老在生灭生灭。所以是这个是在这种就是轮回不断的妄想不断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比缘觉性即同流转，你在流转嘛，所以你去研究你所理解的缘觉性已经跟着你的妄性一块流转了。你没有真实能理解缘觉啊，缘觉随着你的妄想一样的在流转呢、啊。就是说，大的志向、大的志愿啊，所以现在人很多说我是要讲佛学家，佛学家不值钱啊，他以这个啊这种妄心在这分别成一个学问，与如来的这个佛的知见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真正。大事因缘就是佛就给我们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我们就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才是个大事因缘。不然你就是全世界给你顶礼说你个大佛学家，你还是辜负了释迦牟尼佛，你是佛教的罪人。这就说思量分别所不能解，为什么不能解？随着你的妄心在流转、啊、这个南拳也说这个语言表达不了、啊、我们的最殊胜的这个就是如如来表达，两个如字如如，这个南拳呢禅宗称为王老师啊，南拳说是说作如如早变了，也说这个如如